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
上回讲到，马超坐下的战马被一支暗箭射倒，马超一下摔倒地上。曹操的军队见了，又呼啦啦啦围了上来。再说马超没了战马，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就见西北角上有一只人马呐喊着冲杀进来。马超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庞德、马岱两个人，他们从军史中要过一匹战马给马超骑上，三个人带着队伍杀条血路往西北的方向逃去。话说曹操听说马超跑掉了，立刻向众位将领传令，说道，不分昼夜一定要追上马超，得到马超脑袋的人赏千金封万户侯，能活捉到马超的封城是大将军。众位将领听了都要争功啊，奋勇追赶。马超这时候顾不得人困马乏，只顾逃跑，那些跟随的军卒跑得慢的都被曹军俘虏去了。马超最后只带上30来名骑兵和庞德、马岱投奔陇西去。曹操追到了安定，知道马超已经逃得很远了，这才收兵回转长安。他休整了2天人马，封韩遂为西凉侯，留下夏侯渊守长安，他呢就率领大军回许都去了。话说曹操打败马超的消息传到汉中，汉宁太守张鲁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。张鲁占据汉中有30来年了，曹廷因为这个地方偏远很难征伐，就任命张鲁为汉宁太守，镇守汉中，每年向朝廷进贡。张鲁这个人怕曹操来打汉中，他就想南下去夺取益州，吞并刘璋，占领整个的西川，这样他就可以跟曹操对抗。再说益州的刘璋字季玉，刘璋是汉鲁公王的后代。刘璋这个人没有主见，性情软弱，贪生怕死，听说张鲁要新兵进犯，心中是非常的害怕呀，连忙召集众位官员来商议对策。这个时候只见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说道，主公请放心，我凭着3寸不烂之舌管保叫张鲁不敢正眼来看我们西川。众人一看，说这话的不是别人，原来是益州的别驾，这别驾是一个官吏的名字，一个官称。这位益州别驾姓张，名松，字永年。这位张松生的是身材矮小，尖尖的脑袋，趴鼻子，面貌是十分的丑陋。可是呢，他说话声音很响亮，那个声音就像铜钟一样。刘璋见张松说是有办法，忙问道，别驾， 你有什么妙计能够阻挡张鲁啊？
张松说：主公，曹操兵多将广，吕布、袁绍、袁术都被他消灭了，最近又大破马超，天下无敌。我看主公可以准备好礼物，我亲自到许都去劝说曹操打汉中，这样张鲁自顾不暇，哪还敢来取我们西川呢？刘璋听了心中欢喜，赶忙收拾金珠宝贝，让张松带了去见曹操。张松这时候暗中画了一本西川地图藏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带了几个随从人员骑着马往许都去了。张松到了许都，足足等了三天，曹操才出来接见他。曹操坐在大堂之上，等张松行完了跪拜礼，这才板着脸问道：你主刘璋一连几年不进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张松说：丞相，路上贼寇很多，实在是来不了。曹操高声说道：我已经扫清了中原，还有什么盗贼啊？张松说：这南有孙权，北有张鲁，西有刘备，他们人马最少也有十几万人，这怎么能算是太平呢？曹操最初见张松面貌难看，就已经有五分的不喜欢了，现在又听张松用言语来冲撞自己，便站起了身，一甩袖子走进后堂去了。曹操的随从人员责备张松说：哎呀，你当使者怎么不懂礼节规矩呀？你怎么能一味的冲撞丞相呢？多亏丞相看你是从远道而来，才没责罚你。我看呐，您快点走吧。张松笑笑说：呵呵呵，我们西川没有说奉承话的人。张松的话音刚落，忽听阶下有一个人高声喝道：你们川中没有说奉承话的人，我们中原就有吗？啊！张松看那人单眉细眼，面貌挺白，长得很有精神，一问姓名才知道是太尉杨彪的儿子杨修。杨修现在在丞相的门下掌库主簿，掌库主簿啊，是管军政钱粮的官。张松知道杨修的学问渊博，善于言谈，就想难以难他。杨修呢，仗着自己的才学高，平日里啊，谁都不放在他眼里边。当时杨修见张松言谈中带着讥讽，便把他邀到外面书院中分宾主坐好，说道：蜀道难走，先生您远来辛苦了。张松说：我奉主上的命令，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不敢推辞。杨修问：你们四川都有哪些名人呢？张松说：文有相如之父，武有伏波之才，医有仲景之能，卜有君嫔之隐，三教九流出类拔萃的人哪里能说得过来呢？各位听客，张松说的话，文有相如之父，这是指啊 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是西汉时代的文学家，写赋写的是非常有名，所以他说文有相如之赋，武有伏波之才。伏波呀，是指东汉时代的马援，因为马援打羌人有功，被任命为伏波将军，所以后人称马援为伏波。亦有中景之能，中景是指张继张仲景。张仲景是东汉时代有名的医学家。卜有君平之隐，卜啊是占卜。君平他是姓严，叫严尊，字是君平。严君平是西汉时代有名的占卜家。杨修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四川出了很多的名人呢、三教九流出类拔萃，怎么能数得过来呢？杨修又问道，现在在刘璋的手下，像先生您这样有才气的人能有多少呢？张松说，文武全才，智勇竹辈的贤士不下好几百人，像我这样笨拙的人车载斗量那就太多了。杨修问道，先生您现在任什么官职啊？张松说，滥竽充数，当了个别驾，实在是不称职啊。请问先生您在朝廷里边当什么官呢？好，要知杨修在曹操曹臣下的手下当什么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